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想很多做父母的都会特别关心，就是有关于青少年情绪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现代的孩子是越来越难教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情绪特别的起伏波动，有的时候又容易发脾气、暴躁，或是注意力分散、学习力不集中等等，甚至还有些孩子可能会患上了所谓的抑郁症。就要请问达义师父了，为什么抑郁症会成低龄化的趋势呢？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边跟大家空中结缘，谈谈有关青少年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啊。因为最近呢，有不少人到寺庙来，他们的父母对小孩子呢很关心，小孩子呢多了一种这个抑郁症，喜欢发脾气啊，叛逆啊，不想讲话啊，心里面快乐或者是烦恼都不愿意表达出来，所以像这样的小孩呢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常言道啊，少年不识愁滋味啊。但是呢，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焦虑啊、犹豫的情绪在儿童中呢普遍存在。这除了与这个家庭教育有关系，还与这个社会的环境啊，还有季节的变化也有关系。特别是呢，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也正是这个忧郁症的高发期。这个时期呢，高发的忧郁症呢，在这个临床上呢称为秋季忧郁症。天气转凉了，空气中也飘散出消逝的这个气息。原来秋天来的时候呢，落下的不仅仅是叶子，还有可能是情绪的低落啦，爱发脾气啊，暴躁啊，特别是这个忧郁症呢很容易哭，身体上也感觉到很容易疲劳，注意力啊也会分散，这都是这个少年儿童啊这个秋季忧郁症的表现。秋季忧郁症呢，以前呢基本上呢常常只看到成年人，但是呢近年来啊，学龄期啊，甚至这个学龄前期的儿童呢也会患了这种忧郁症，造成了这个秋季忧郁症的主要的就是外界客观原因是秋季阳光照射逐渐减少，人体的生物钟不适应日照时间短的变化，导致这个生理节律啊混乱，还有内分泌呢失调，因而呢就出现了这个情绪与这个精神状态的混乱。根据近年来啊这个美国研究发现，人的大脑里面呢全体松果体啊对这个阳光十分的敏感，当太阳光强烈的时候，松果体呢受到阳光的染制啊，分泌出来这个激素少；反之呢，当阳光强度降低的时候，松果体呢兴奋，分泌出的激素就多了。而这种激素啊，有调节人体内其他激素含量的本领啊。当它分泌多的时候呢，人体内的甲状腺素啊，还有肾上腺素分泌减少， 在血中的这个浓度就会降低，这两种能够唤起细胞兴奋的这个激素就会减少，使得呢这个细胞兴奋性啊就会降低，变得呢会不活泼啦，人就会呢处于这个养殖的状态，情绪会低落啊，总觉得很疲惫。那么这忧郁症呢，在这个少年儿童身上的症状表现，与成年的病人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就患有这种症状的小孩啊，主要呢就表现为反复的或者持续的出现各种这个躯体呢觉得不舒服啦，比如例像头痛啦、头晕啦、心悸啦、胸闷啊，有时候还会出汗啊，还有这个气很短，四肢觉得发麻。那么这个饮食方面呢也会下降。忧郁症的这个情绪啊，往往呢被躯体症状所掩盖了。有部分的儿童呢，他的这个忧郁症呢会出现呢非典型的症状，像胃口增加了，还有睡眠时间增长了，过度的好动啊，有这个攻击性的行为等等。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小孩呢要特别的关心，看看呢如果有这种表现的话呢，我们要马上要赶快呢要带他去看医生啊，能够尽快帮他治好。
再请问师父，少年儿童忧郁症有哪些类型呢？
讲到这个少年儿童忧郁症啊，通常呢可分为这个急性的忧郁、慢性的忧郁，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呢，叫隐匿性的忧郁，有三种类型。什么叫急性忧郁呢？这一类少年儿童啊，发病前才有明显的这个精神的诱因。什么原因呢？比个例子说，父母呢突然死亡了，或者是呢遭受到意外的天灾人祸，或者是因为呢有病了住在医院，可是父母不在身边，离开了父母。像这样的情况呢，这一类的少年儿童病前精神正常，发病时忧郁症状明显，像整天流泪啦，动作会迟慢啊，声音很低，讲话没力气，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还感觉到很疲倦，晚上睡不着，还做噩梦，还有呢就是这个身体呢慢慢就消瘦了，常常呢不喜欢跟大众在一起，喜欢独进独出，不与其他同龄孩子交往，有时呢还会流露出一种感觉到很绝望的情绪。那么这个第二种慢性忧郁是什么呢？慢性忧郁啊，这一类少年儿童过去呢常有以这个父母多次的分离的经历啊，会有其他的精神创伤的这个病史，但并无重大的突然的诱因啊，病前适应力差，忧郁症状从逐渐加重。从哪一方面可以表现出来呢？比个例子，像有的人这个胆特别的小，还有害羞，还有容易受惊，一点小事情的话呢他就大惊小怪的。另外一种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不喜欢跟其他小孩在一起，喜欢独居，不合群，还有学习成绩呢慢慢就下降了，睡眠呢也慢慢的减少了。检查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其行为啊在退缩，这个表情呢非常淡漠，没有什么表情，并有这个厌世的观念，觉得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有时候呢还有这个自杀的企图，这就是慢性忧郁症的这个表现。第三种忤逆性的忧郁是什么呢？忤逆性的忧郁啊，这一类这个少年儿童的忧郁症啊状态啊常常是相当的隐匿，一般来讲是表现为其他方面的问题，比个例子，像不听话啊，喜欢好动啊， 容易发脾气啊，跟人家反抗啊，攻击人家，不守纪律啊，他这个人比较容易冲动捣乱，会起到不良的行为。还有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个头痛啊、呕吐啦、腹痛啦、厌食啊，还有时候呢就可能吃得太饱等等的身心问题。多数的这个儿童的忧郁啊都不明显，但有的少年儿童呢可以是周期性的出现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小孩子呢，大人呢要对他特别关照，只有父母不在的时候呢要关心他。当我们父母离开他太多时间的时候啊，那么小孩子呢觉得很孤单无助，那么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毛病。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奇怪了，到底青少年出现忧郁症的成因是什么呢？
根据一份由这个毕斯大学还有哈佛大学和这个毕斯儿童医院所做的一项针对产妇压抑症与婴儿语言发展能力的研究啊，发现两者有极大的关系。有这个毕斯大学心理系的这个教授啊，同时也是语言发展研究权威的这个叫奥克，指导研究报道表示啊，这个忧郁症的妈妈的婴儿啊，在达到语言发展的里程碑上呢，出现延后的情况。奥克表示啊，忧郁症可能改变了怀孕的荷尔蒙，导致呢出现了扰动，或是呢这个远异的妈妈一般呢对婴儿说话不太有活力，还是讲话提不起劲来，也可能会造成了这个婴儿语言发展的改变。所以由此看来呢，就是大人讲的这个话对小孩子教育呢很关键。如果我们这大人讲话非常得体有力量还有清楚，那么小孩子呢听到耳朵他就能够在语言方面可以得到一种启示。研究人员发现的婴儿呢在4个月至6个月大的时候呢，能够对英文和法文能够做出这个分辨。婴儿在6个月到10个月大的时候呢，便对语言出现眼球移动或者是心跳变化的现象。这些测验呢都说明了婴儿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啊，就已经对这个语言产生了感觉。儿童的忧郁症呢最早可在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哦，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儿童忧郁症呢不是我们大人有忧郁症，你看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就可以发现犯这种病。最初的这个病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个忧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呢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啊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脑电波图啊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如果是治好母亲的忧郁症，小孩的这个脑电波图呢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子呢，调试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有忧郁症的母亲的学龄儿童呢，就算是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忧郁症父母的小孩显然呢是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忧郁症呢它越严重，小孩的忧郁症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有生小孩呢可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父母的忧郁。一般来说，这个忧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忧郁，还会比母亲的状态更加严重，有的甚至呢在10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少年儿童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社会的伤害啊，犯了忧郁症的这个机会呢是一般人的3倍。 有恐慌症或者是酗酒的这种机会，这是一般人的五倍之多啊。所以我们父母呢，这个身体健康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小孩。
听起来啊，真是蛮令人担心的。那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现忧郁症倾向，大部分都和父母亲或是家庭有关系呢？
这是因为，第一，大多数的患忧郁症的少年儿童啊，从小在家庭中受到歧视或虐待，心里面压抑，使这个幼小的心灵呢受到创伤。第二，有些孩子由于家长期望过高啊，对这个孩子呢管教过严，超过了孩子力所能及的程度，使孩子无法承受，从而情绪不佳。第三，有些孩子呢由于生活十分单调，缺乏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机会，思想呢闭塞，情绪压抑，那么心里面呢老是不知所措，对痛苦啊或者是快乐啊都没办法充分的表达出来。第四，有些孩子呢因身体有关啊，家庭不幸啊，学习成绩差，我心理上承受沉重负担，认为这一切无法挽回，因而呢他的意志啊就会消沉了。
那么要请问师父了，到底做父母亲的应该如何正确来对待有忧郁状态的少年儿童呢？
第一，要改变对孩子的不正确的态度，要多关心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理解他们，对他们要多加开导，避免专制的家长作风，让孩子呢把自己心中的积郁啊倾吐出来，想办法解决和合理的解释，使孩子满意，让孩子能从内心深处感到父母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世上最疼爱他的人，这样呢孩子的忧郁心境呢就会得到改善。第二，不要对孩子管得太多太厉害，因为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啊，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喜欢在同代人中呢寻找欢乐，寻求共识，他们往往对父母呢过多的干涉表示反感，家长们呢应充分呢认识到这一点。第三呢，要努力的为他们呢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尽量呢安排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啊，增进他们与同龄少年儿童的交往，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开拓他们的心理境界啊，我觉得这很关键了啊，就是我们做大人呢要常常安排小孩子跟其他同龄的儿童一起交往，参加一场 party 啊，或者是到哪里游玩啊，这种都很好的。第四，就是这个症状明显的忧郁症少年儿童，应该是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尽管抗忧郁症的药物啊效果良好，但是服药以后啊，一般呢要在一个月才能够控制这个症状。因此呢在服药的最初阶段呢，需要家长对患有这个忧郁症的小孩进行严密的监护。第五，少年儿童忧郁症有时伴有危及生命的消极言行，尤其是对于已经有自杀企图或有过自杀行为的儿童，家长呢必须高度的警惕，严密的监护，以防他呢有一天想不开呢会去自杀。凡有自杀倾向的儿童呢，必须请儿童心理医师啊做较长期的心理治疗。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重要，还要试着 改善家庭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毅力、迎击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上这个忧郁症。如果这个母亲是忧郁症的人呢，那么小孩子呢，不止呢会得到忧郁症，还会有注意力的欠乏、焦虑和行为失调等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得不好，而且呢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偏执倾向。
少儿忧郁症的问题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说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今天所说的话题是少儿忧郁症。所以说父母和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真是很大的。请问师父，青少年或是儿童的忧郁症究竟有多少影响的因素啊？
通常的忧郁症是由数个危机因子同时发生造成的，同时呢受到数个危险因子积极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从这个忧郁症的这个角度来看啊，用这个遗传因素来预测这个忧郁的发生，还不如用社会经济地位。我结合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则是最佳的预测指标。许多关键因素啊，促使没有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得到忧郁症，例如缺乏父母的教养、缺乏金钱、社会救济太少、家庭中的儿童人数过多等等。每种负面因素本身即可能造成情绪低落。当每个忧郁症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的指标来预测忧郁症。密西根大学的阿诺德·桑莫鲁是发展心理学家，他一直呢在观察重度忧郁症的小孩。他发现这些儿童啊，在四岁的时候，他们会明显的比别人要悲伤，不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不合群，还很退缩，那么脑筋也很迟钝。因此呢，他提出了五个可能的初步解释。第一，遗传。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移情从向。第三呢是由于 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因而呢，断绝了与人沟通的意图。第四，就是角色的扮演。少年儿童发现，生病的父母因患病不必做防人工作的特权，我决定扮演病患的角色。第五是什么呢？就是畏缩。看到不快乐的父母畏言显现所导致。还有一种呢，附带的解释。有意的父母们比其他人呢更有可能成为药物的滥用者。药物滥用者呢，养育的小孩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和创伤呢？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沉重的问题。父母疏于照顾啊，可能会造成少年儿童忧郁症。另一个方面，仔细的照顾则可以消除或者是缓解儿童的忧郁。虽然像弗洛伊德那种推到你妈妈头上的老原则已被摒弃了，但是这个社会的儿童依然深受父母的影响，他们多少会从父母及其他教养者那里学到使自己振作的方法。事实上呢，现在许多治疗方式是训练父母借着他们小孩的心理治疗，这种方法呢，必然是以聆听为原则。虽然青少年只是一个小大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只有结合坚强、爱心、言行一致与谦虚，才是父母对待忧郁的少年儿童的方法。本来就要依靠父母来解决问题的少年儿童，可以从中得到积极的帮助。
关心和爱真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要请问师父了，什么又叫做襁褓忧郁症呢？
襁褓忧郁症是一种独特的忧郁症形式，频繁的与母亲分开的小孩，在一岁的后半年会有这种症状，混合了不同程度的症状。比个例子，像恐惧啦、悲伤啦、爱哭啊、排斥新环境啊，还有时候呢退缩啊、脑筋迟钝啊、发呆啊，还有没有胃口，以及呢失眠。襁褓忧郁症呢有可能在4到5岁的时候开始演变为发育不良。有这种毛病的儿童没有什么感情，不喜欢和人接近，5岁或是6岁左右，他们会表现得很暴躁，而且呢睡不好也吃不好，他们不交朋友，自信心不够，还有的人呢还会尿床呢，这都是忧郁症的表现。有些儿童呢会变得畏缩，有些则越来越古怪或喜欢破坏。由于儿童不像成人那样会想到未来，无法好好的组织记忆力，所以呢很少想到生命的意义，他们的抽象情感尚未发育，不会感受到成人忧郁症的无望和灰心，但性格呢会趋向于消极。曾经有一位患有忧郁症的女士，正努力地把小孩隔离在忧郁之外。当她的小孩跟她说了一声令她心痛的话，她怎么说呢？她说：“你知道吗？合作好无聊啊，我真想死。”她12岁，已有自杀的念头啊。他们会谈到想跟陌生人在一起，大的是过世的亲戚。 曾在这个幼寒霍普金斯医院领导儿童心理科的巴南杰乔西曾经有这样说过啊，他说啊，他们会说想要睡着永远不醒来，有时五岁的小孩会说我想死，真希望我没出生，接下来呢就会有行动。我们见过了许多曾经从这个一楼窗户啊跳下来的小孩，还有一声小孩呢会一下子呢吞服了啊好几颗感冒药，以为这样就可以死了。有声小孩呢用这个皮带把自己吊在衣柜里面，这声儿童部分承受虐待或者忽视。但有声呢这么做的小孩没有合理的原因，感谢老天，好在他们还不够聪明到可以自杀成功啊。这一段话就是启示我们，事实上呢他们可能聪明的吓人。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中啊，10到14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增加了120%，而自杀成功的小孩大多使用残酷的方法，85%使用枪或是上吊，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儿童自杀率随着所受压力的增加而升高。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也会联想到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在报道一些非常悲哀的事件。请问师父，现在社会上引起青少年轻生自杀的最危险的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最近多伦多呢，由于网络欺凌啊，我导致一位年少的女孩啊不堪欺凌我选择自杀的新闻，震惊了整个社会。自杀的15岁女孩阿曼达·托德是一起网络欺凌导致未成年死亡的例子。在互联网的时代呢，这个家长必须警惕网络欺凌对孩子的伤害。网络欺凌是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手段来伤害他人，并且这种伤害是有意的、反复的，还有恶意的。网络的这个欺凌呢，越来越常见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啊，一些国家已经出现反对网络欺凌的法律啊。网络欺凌者呢，可能是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网络欺凌呢，不像于对待未成年人。假如这种行为被用于成人，有时呢，被称作的网络骚扰。常见的伎俩是什么呢？是骚扰者在网站上威胁受害者的收入啊、工作啊、生意啊，或者安全等等。其行为呢，有时呢就包括鼓励他人去骚扰受害者及企图影响受害者的网络参与。网络骚扰呢也会包括造谣啊、监视啊、威胁啊、盗用身份啊、毁坏数据或者是装置啊、要求以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啊、收集信息以备骚扰等等。一个成年人反复针对某一个网络身份进行我刚才所讲这种行为，就成了网络的骚扰者。网络骚扰呢，是网络欺凌的一种形式。网络的欺凌可以简单到一封骚扰性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一则短信。如果对方呢告诉你他不愿意和你有任何联系的话，网络欺凌也包括了把受害者的私人信息，比如例子像真实姓名啊、家庭住址啊、工作单位啊或者是学校啊公布在网络上，或者呢使用虚假的这个账号 还有呢，伪装成被欺凌对象，乱发帖子，好重伤，造谣或者是嘲讽他们呢。
这些事件真是很可怕，也令人难以容忍。为什么青少年成为网络欺凌最直接的一个受害者呢？
网络欺凌正在走向低龄化。根据某一生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啊，儿童在二年级时开始在网上对他人表现出刻薄，我发起刻薄的网络行为，在男孩比较女孩要早。但是呢，在中学时代，女孩较男孩更可能参与网络的欺凌。网络欺凌是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手段来伤害他人，而且这种伤害是由个人做出的有意的、反复和恶意的。新移民由于语言障碍，还有呢对家国的环境比较陌生，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中弱势的群体。常见几种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资料：假冒别人的名义来愚弄他人，传播关于某人的谣言和这个方言，欺骗他人，摄入熟人的信息，发送和转发刻薄的信息，未经他人许可张贴照片呢。前几年媒体曾披露一名新移民的少女，在出来的两三年中，由于语言和环境的这个生疏啊，并没有交到许多朋友。当她进入高中以后啊，已经适应家国环境的她，开始渴望交到更多的朋友。她在互联网上呢，贴出了自己穿着非常的性感的这个照片，结果呢，真的博得很多的点击量。但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他便不知所踪啊。也就是说，网络欺凌不仅发生在网上，也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网络欺凌的后果是多重的，会影响到受害者和欺凌者在网上和现实中的行为。研究表明啊，几乎所有受害者都表现出自尊心比较低落、孤独感，还有呢，就是幻灭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网络欺凌极端的后果是自我伤害的行为。网络欺凌呢，导致的未成年人呢，互相杀害或自杀的例子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啊，都不胜举。近年来呢，这个网络欺凌的发生呢越来越多，而且呢，这是一种新的形式，结合传统意义上的欺凌。因此呢，有时候这个事件的发生会超乎人们的想象。有时呢，一生被认为平时表现优异的学生，在网络上竟然是欺凌的实施者。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中学生中呢，在中学生里面呢，有 23% 被人通过电子邮件欺凌过，35%呢在聊天室被人欺凌，41%被手机短信欺凌，还有呢41%呢不知道谁在欺凌他们。美国对1500名4到8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有42%的学生被网络欺凌，其中4个孩子呢，有一个不只是一次被欺凌的。有58%的学生说有人在网上对他们说声刻薄或者是重伤的话，还有58%的学生没有告诉父母或者是成年人 他们在网上的不快的遭遇。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欺凌更为严重，青少年告诉成年人或父母的比例呢更低。由此可以知道啊，父母对于未成年的子女使用互联网的行为需要监管，需要去限制，更需要保护，否则呢，孩子不论成为网络欺凌者或是受害者，都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啊。
父母和学校、社会的帮助真是非常之重要的。为人父母如何能够把子女产生忧郁的这种苗头啊，迅速的拔除掉呢？
秋天的来临啊，受这个日照的长短影响，出现季节性的忧郁，白天短，晚上呢比较长。那么这个秋天本来就是忧郁的，超郁，好发期。要多注意这个情绪的变化，不少青少年容易感到心情沮丧啊、低落啊、没有活动力啊，所以呢，首先要观察孩子的行为。每到秋季，适逢学校开学季的时候，因此呢，这个小朋友啊、青少年容易出现开学症候群。开学症候群会有焦虑啊、恐慌啊、害怕上学等等情况，生理上也会有头疼啊、肚子疼啊，还有呕吐啊、发烧啊、头晕啊、冒冷汗啊等等的状况。两者通常呢会同时出现，老师、家长要多观察学生们的行为反应。如果和以前相比较啊，容易出现不专心，会时常找借口逃学，可能就是开学症候群啊。家长要加强与子女沟通的技巧，对子女要先予以肯定，才能得到子女的信任。要向子女介绍网络欺凌的真相，让他们呢明白到自己的责任，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呢不做恶势力的帮凶。另外呢，就是不要忘了言传身教的帮孩子建立起一套正确的价值观。面对忧郁情绪不稳定啊，运动对赶走忧郁有一定的作用，维持每周运动三次，每次运动时间能够维持到30分钟，每次运动时心跳率至少达130次每分钟。那么这个运动会增加葡萄糖与这个氧气充吐量啊，保持了神经元，避免受环境毒素的伤害，增加这个抗压性。另外呢，就是饮食均匀啊，还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啊、维他命啊，调整生活作息，培养静态兴趣，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啊，避免让大脑长期习惯处在这个刺激性的环境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应该呢尽量呢避免责备孩子。中国古代呢父母养育小孩啊就有7种不责怪的原则。第一呢就是对重不责，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就是呢当着好多人的面前，我们不要去批评小孩，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第二呢，孩子愧悔不责，孩子呢做错了事情，他知道惭愧了，悔改了，我们不要去指责他。第三呢，睡前不责，就小孩子在睡之前呢不要批评他，不要骂他。第四呢，就饮食不责，就是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要批评他啊，或者呢会容易导致孩子的啊脾胃虚热啊不好。第五呢就欢庆不责啊，就是孩子高高兴兴的时候，这个时候经脉畅通，如果突然之间被责骂，这个经脉就会闭塞啊，对身体呢是有害的。第六呢就悲忧不责啊， 就当小孩子悲伤忧愁的时候呢，我们当父母的时候不要去责怪他，因为小孩子已经够烦恼痛苦了，我们还责备他的话呢，那么他心里面更加觉得不舒服。第七种是什么呢？就是治病不责、哦、小孩子呢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关爱，我不要去责骂他。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叫七不责的原则，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对小孩子呢要多用爱心来关心他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更有自尊心，更有信心，那么这样这个小孩才能够真正得到身心的健康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如何能够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快乐的成长，相信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了。今天非常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介绍湛山平安灯的活动。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事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供灯的地点就在湛山精舍，供灯的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农历的2月19观音诞圆满日至。如果您希望了解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供灯热线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晚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善士的众生，晚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见佛无上。